You gotta let go. Maybe it's a little too late, cause I already put my all to the tabl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出道在即，我是哈刺，
我是小乐。
那本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职场节目。去年呢，我们做过一期职场 AB 面，当矛盾发生时，领导和员工的不同对策，那一期的反响特别的好。
没错，
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哈。那当时其实也有很多的听友就说，哎，这个节目非常的好，我们希望能有续集。OK， 那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投稿给我们小客服啊。我们筛选出来了六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拆解一下，那希望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帮助大家在办公室里面披荆斩棘。
是的，披荆斩棘呢也需要有趁手的武器，就像很多在外企啊跨国工作的朋友包里都会带一个科大讯飞的翻译机，可以翻译85种语言，而且是同声传译。
是的，科大讯飞出了新款翻译机啊，那这些我们先放到后面慢慢聊，要出国或者有需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OK， 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
呀，那我们来说第一个收到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说面对部门同事搞小团体排挤了我，哎呀，这我该怎么办呢？
哎，这个我们跟你说，我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服都是我在看嘛，这应该是我们收到投稿中最大的一类，而且它的涵盖面特别广。我跟大家说一下，有是那种刚毕业，就是我初入职场的新人，刚第一份工作怎么办？就跟我上学的时候一起一点都不一样，学生时代大家就一起迎迎狗，不是，就快快乐乐，对不对？上班下上课下，
你是通过正经渠道上的学吗？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学校了，就大家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住。寝室吧，每天就很简单。然后我突然之间到了职场，到了社会人，怎么大家就一下子穿上了大人的衣服，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就一下子大家就严肃起来，我的脸我的动作好像都跟不上他们这个节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们上班几年，就是用他们的话说，突然就不会上班了。我可能一直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了3-5年，然后跳槽到了一个新的团队，然后一下子发现之前可能我是因为薪水什么来了这个新岗位，结果到了这边大家就对我都不太一样，他们有他们，就我像融不到这个磁场里面一样，或者是说我新来了之后就发现不适应，就是新人和新跳团队两类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其实上一期那个职场 AB 面，大家会觉得很好听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会只是单纯的就我是这个投稿人会怎么办，那我们会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会作为如果我是这个人应该怎么办，那如果我是这个人的领导，我的团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那如果我是这个发生问题的人，我是他的同事，他来找我倾诉，或者是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作为第三方我们应该怎么办。
哎，我有印象之前好像有一个小姑娘投稿，就是她说他们公司有一个女同事非常的喜欢认哥哥
啊，对，就是那种，就是她跟我说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些人在学生时代呢有一些小奇怪的爱好，就比如说哈刺，那我跟你啊，正好你比我大几个月，你就是我哥哥吧，你是我的哈哥哥，我是你的 乐妹妹，他们就喜欢在职场搞这种小团体，就是这种哥哥妹妹相称，就有点疑义，就是学生时代都就玩够了的东西，怎么上班还整这套呀？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是说，我就挺看不上这种的，他们搞这种哥哥妹妹这套呢，我也不想加入，就比如什么五弟六妹七哥三姐这种的，然后他们就会在一起吃饭，后来就发现他们就可能类似于就搞了什么七剑下天山诸如此类这种群名，每天点外卖什么就不带他就觉得心里挺憋屈的，就是说来投稿说，一方面呢我又挺看不上这样的，但另一方面呢又觉得每天就一个人吃饭什么的又挺孤独的，就想问我怎么办，就是融不进，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搞这套哥哥妹妹这一套吗？我说实话，如果我是你，如果咱心里看不上不要硬融。
那咱俩就把这个问题拆解一下，那首先来说，如果说一个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的，那是一个新人，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要看，首先要看一下，就是有一些职业，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他会有一些传帮带，我跟大家说实话，就是他们这个行业就有点这个各色的传统，就是实话，就是他们喜欢给新人一些下马威，就比如说师傅带徒弟，你要相信我，这一类的企业或这一类的公司和这样的文化是他们根儿上有问题，他不是对你个人，他不是针对你的，他们这个行业就是有这些陋习，你就先看一下，可能给到这个新人这个下马威过去之后，你稍微别那么玻璃心，强大一点，然后该也不能叫伏低做小，就该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拿出学习意识，把那个阶段磨过去，大家发现哎，你是一个好好学习认真向上，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然后我也愿意带你，这一段熬过去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可能是在你来之前上一个你这个职位的新人，
这太常见了，
对不对？他可能 做的不是特别好、嗯、让这个团体不是很满意，
对，
他们可能就有了 PTSD。 所以说因为他们就是需要有人力，但是呢并不是说真的想招人，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需要有人干活才招了个新人，但他们其实可能心里面是不太接受一个新的人加入自己的团体的，这个时候等于说你是个入侵者，他们可能会对你抱出一种比较幼稚的防备的这个姿态来，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的。
而且不只有这种可能性，你知道之前就会有什么情况呢，我就跟大家说啊，我之前遇到过什么情况，就有一些职场呢他们不想招新人，因为他们觉得小团队里觉得我招一个纯新的人我教他的时间太浪费我的时间精力了、
嗯、
有一些大的企业他包括他的什么办公用品的一些文化邮件的文化乱七八糟，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他们就很希望内部来流转、
嗯、
就比如说别的 team 有一个人大家沟通起来蛮顺利，我们这边有个空编，那我们这边这个位置比他们那边好，我就挺希望那个人过来的，结果大家都想使劲运作，但是领导不同意，领导说那我们从外面招来一个人吧，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就是那个很幸运引号来但是要被他们要 撒气的那个人呢，
是的，
这种可能性是真的会有的，
本来应该是人家朋友的职位被你，
对，
虽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毕竟占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意识到这种情况你需要甄别，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啊，我觉得先甄别是哪种情况，是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恶意、
嗯、
还是说他们就是 无差别攻击、
嗯、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尽量先让自己的玻璃心啊，可能大家不太爱听这句话，先低一点，因为他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我觉得有一个办法蛮好区分这个人是到底他们是到底是针对你这个人、
嗯、
还是说只是就像小乐刚才讲的这种下马威。
嗯，
如果说你在正常的工作的情况下他们都极其的不配合，那大概率是针对你个人。如果说工作可能还是正常，
能推进，
只是不会给你额外的任何帮助，可能吃饭的时候也不带你啊、
嗯、
聊天的时候也不喜欢带你啊，那有可能等就是你刚来人家还没有把你、就是、
融入进来，对，
纳到自己的团体里面来，
是的，
还是有点生，这个的话就靠时间吧，慢慢来就好了、
嗯、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很屌，说实话就是我遇到过那种新人以毒攻毒，他拉自己的小团体，
这个有点太屌
真的很厉害，我有遇到过这种人，就是这个女生你可以理解为是那种哎，你这么说感觉像我有一个朋友是我自己的感觉，他就是那种民间 KOL 大众点评活体，是不是有点像我？
是
你感觉就是说我自己，他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来这边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很近的地方跳过来，他来这边大家一个点什么什么东西，他们就比如说今天咱们点饺子吧，可能这个地方的人点外卖就经常喜欢点那家饺子，然后他就说哎，今天要不然我请吧，我知道一家饺子比这更好吃，千万别跟我客气，今天咱们就那个，然后这时候从包里又掏出一瓶醋说吃这个饺子一定要蘸这个醋才好吃，然后我这个辣椒油是哪个从陕西来的朋友给我炸的，一下子这个爱美食有生活愿意分享又大方的人设就立住了，自己拉了一个自己的吃饭小团体，是不是也挺硬？
这个有点狠啊、这个、
是不是，就是你要是真的是一个超级大艺人并且呢又是一个嗨点很低又愿意自然的人，我觉得你就以毒攻毒拉自己小团体你可以的，
但是也有一个风险，你刚才这个操作如果说之前他们团体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KOL 人存在，然后你来说哦，我们不吃这家饺子我们换新的饺子，那个人就是说所以你在贬低我的品味是吗
你
就在搞我是不是
我跟你讲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太把自己放低是不对的、
嗯、对的，
放大自己的优点，不要拿自己的弱点弱项跟别人的强项去攻击或者是去比，把自己的优势放大，绽放自己魅力，自信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嗯，其实而且我觉得社会上大部分人尤其在我们东亚社会里面、
嗯、
主流的形态还是慕强的
对，
所以说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就是塑造的太弱小，
是的，
你要更强大一些，你不要觉得强大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困难
no, no, no.
这个困难当然可能是存在，但同时可能很快的让别人消除对你的这种看不上、
嗯、
别人觉得哎，你感觉他也挺硬气的啊，可能他有点东西、啊、
他就会缩一缩，
他会缩一缩，这个时候其实你更蛮好的立住的。 对,
对，如果说啊、嗯，我们刚刚说你是这样人，如果是个领导，我觉得没有领导是看不到下面是这个样子的、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那领导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
对吧、嗯、
如果说我是领导的话，我觉得没有领导会看不见这些，只是愿不愿意看和选择性看见、
嗯、
看见想不想管。
是的，
就像那个咱们小的时候都看过那个，当然了是我爸爸妈妈那么小的时候会看一个电视剧叫纪晓岚，铁齿铜牙纪晓岚，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吧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有和珅和纪晓岚两个人每天在皇帝面前连打连斗嘴，在那个什么在 battle， 当时看是当一个荒诞的闹剧在看，对吧？你现在想想看，难道皇帝不知道吗？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领导是希望自己的下面分化出一些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中以派系的斗争可能会有一些看似大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但大家之间这个矛盾没有到领导层面，甚至于他们这个竞争是良性的，他们这个小团体哦，那可能同一个里面有 A team 和 B team， 你们俩这样竞争 可能大家会案子做得更好，你们去外面谈合作压的价格会更低，对吧？那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东西呢？而且可能领导还不太喜欢那些来我这抱怨说怎么办没有人待见我，就对领导人来说好烦呀，我只是来当个领导，我不是来处理人际矛盾的。
说的太对了，就让我想到那个上海女子图鉴里面，当时就是两个新进的员工、因为电脑被就他误会对方，是他觉得是另外一个女孩把水浇到自己电脑上的了、然后就拿着电脑去找领导说我领导你看怎么办，然后两个人都各执一词，一个人说我没浇水，另外一个人就是你浇的，就吵架，领导就立刻说吵完了吗，吵完的话就可以滚出去了。如果说下次再让我听到你俩这种就是小姑娘一样的就拌嘴的事情到我的面前的话，你们两个人一起给我滚。
我这么跟大家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想进去跟领导敲门吵架的时候，领导那个时候刚打开自己的东方财富，然后亏了他，他根本就没有心里管你这个事儿，自己的这个烂事都管理不明白。
说的太对了。OK， 那我们再说一下，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如果作为旁观者，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只要不做声或者是默默参与就是好的，就永远不要做那个从众的人。如果你感受到大家在通过一些气场和各方面去霸凌另外一个人，不要参与进其中，就不要去分化这个小团体，因为这样的话时间久你也是那个作恶的人，甚至于你这样对你自己更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我觉得对一个新人来说，每个人都会从一个新人走过来，算是将心比心吧。我觉得适当的释放出一些小小的善意没有问题，就比如说路过了看到他打印机不会用，你告诉他那个地方就是墨盒坏了，就是一句话的功夫，对吧？或者是说你发现他很多入职手续没办完，其实就是在哪个环节应该给谁打个电话说一声也没什么，就不要把自己想得太烦。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的职场人不愿意帮别人，是真的自己陷入到自己那个烦的漩涡里没有抽出来。我觉得适当抽出来就相当于给自己积攒一点能量，就说难点就当积德了。我觉得放宽自己那个心，别把自己心看得那么硬，是好事。
OK， 那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好了。总结一句话，就是办公室有一位野心很大争强好胜的人，我该怎么跟他相处啊？
哎，那我们就直接上案例吧，行不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那个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是怎么投稿，他说他直接说我是在那种很传统的一家保险企业，他们就很多保险的销售的业务员嘛，每年这些业务员不经常会在朋友圈，比如说你加了很多保险代理人，他们都会去说啊，我出了多少保单。他们有保险代理人行业自己的一些大奖，他跟我说今年他们那个大奖就 IDA 的一个峰会是在马来西亚举办的，那他在国外嘛，那公司肯定领导要选一个人，他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女生的岗位类似于在公司内部做一些跟保险销售人员和内部的一些奖励方案啊，扶持明星的这种代理人的一个内部的工作，所以他不是代理人，但他是在一家这样的保险公司。然后他说公司领导想要选出一个人去做这些保险代理人的领队，能够带他们去马来西亚，既能展示出啊我们公司的这些保险销售人员多么的优秀，我们公司的就是这种资历有多深，业务有多强，那肯定是需要这个人呢、英语流利，然后能够带到这些业务员出国沟通。那这个女生就跟我说，她说她是一个北方的小城市考出来的，她说小乐你也是北方人出来的，肯定知道我们很多小城市的英语都是那种哑巴英语，只会写只会做阅读理解，不太会口语这方面的，所以一想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去带领队很好的表现自己在领导面前，但是又觉得有点怯场，一方面呢是英语的口语确实不好，担心去了之后呢录取或者出错，第二呢也不敢在老板面前撒谎逞英雄说自己英语好，就是说完去那咋办呢，就两方面都不敢，然后反反复复在心里纠结了很久不敢报名。但是呢他们同一个组有个女生是97年的小姑娘，就主动跟领导报名说老师就像刘浩存是我要去做领队，然后说自己英语
我们很喜欢刘浩存，刘浩存是个非常棒的演员，
就很可爱的那个表情的哎，你是谨言慎行一哥现在是。哎，然后他就说，那个女生就说嘛，去做领队，然后英语就管他叫97吧，就是我经常去国外出去玩，很懂的，我去做领队没问题。那领导一看，你看就你各方面爱表现自己，然后这个有这样个机会，那就给你呗，领导就同意了。但是呢，他们私底下聚餐的时候嘛，他们小团队里，他知道这个女生英语没有比自己好多少。然后呢，他们组几个人一起吃饭，就有人问他说：“你怎么胆儿这么大？你敢骗领导？” 万一出岔子怎么办，万一被人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九七这个小姑娘说怕什么，不就是简单的商务英语沟通嘛，有半个月时间的对吧，我突击练一练实用的，再了解一下马来西亚当地的特色呀风土人情什么的，然后再找准备一些用得上的那种提词的英语手卡准备准备，再买一根翻译机，然后对话不就没有什么问题吗，就再不行我去什么某红薯某旅游网站上搜一搜，在当地上找一个有偿服务的地陪，这不就解决了吗，
真有
对这这么好的机会，然后花点小钱能解决我为啥不抓住啊，然后他说九七一说完我和我们同事就都懵了，不知道原来还能这样，然后其实心里有点他说有点气但又有点佩服，又有点觉得他这么不对但你好像也说不上哪不对、
嗯、
然后他们同一个团队里的另外一个女生也挺眼红的嘛、
嗯、
私底下就说、哎、这人真是就怂恿他就耍尖，就比如说小乐怂恿哈次说他这样你去跟领导说，那哈次就说我不说、
嗯、对 我蠢我来去说
然后你不说
心眼都让你长去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小乐可能就去跟领导举报了，然后就来问我跟哈次这个事儿怎么看，
嗯，你怎么看你先说嘛
我先说啊，我先不回答投稿人的这个问题啊，我就先表达一下说心里话，他不问哈斯跟小乐他怎么看吗，我觉得这种主动争取机会的行为我在他身上看到我们俩的影子了对吧，就是咱都是这一挂的在职场上力争上游的，
嗯，但是我觉得仔细你看一下整个过程其实跟咱俩也不完全一样，我属于什么样的人，就我觉得咱俩属于那种至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上有这金刚钻我才去赶那个揽那个瓷器活、
嗯、
但这里面这个姑娘她等于说是动用了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啊，就是这个工具什么全部都用上了，然后临时抱佛脚争取机会，我当时就觉得姑娘就你有点东西啊，
胆儿挺大的。对，其实现在我说心里话外语好不好其实不是困扰大家出国去交流的一个障碍了啊，你看啊，他会第一时间去想到什么，想到去买个翻译机，因为现在的翻译机的技术其实已经是非常强的了、
嗯、
很多人出国都会买一个，带着他呢心里就不会慌了。
嗯，那说到国内语音语义翻译技术谁家最牛，那科大讯飞绝对是第一个从脑海中蹦出来的品牌啊，那这次呢要为大家推荐他们新出的两款翻译机，一个是双屏翻译机，一个是翻译机 4.0，来，那咱到时候给大家一起说一说好不好，
它的六大理由，
我们有六大推荐理由啊。那第一点是什么呢，这两款翻译机啊都支持85种语言在线翻译，能覆盖200个国家和地区，不仅仅包括外语啊，而且还有中文的方言呢、啊、或者说是有那种外语的口音啊，所以说有了这个翻译机你去到全世界哪里都能无障碍的交流，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操作很简单，我们需要翻译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你什么各种找按键啊找选项，它这个机器会自动识别双方的语言，你跟老外就正常的说话就可以了，它就能直接的同步翻译。尤其我们刚才说其中一个叫双屏款嘛，它能让双方都看到屏幕，哎，非
常
的
方
便，方
便
对,
对。
那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更实用了，就是在国外我们经常能碰到那种看不懂的指示牌啊，像饭店的菜单啊，看不懂呀。或者说对方像刚刚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讲的可能这个姑娘英文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如果客户发来了邮件或者让你查看文献你怎么办，不用怕，咱们翻译机呢人有大屏幕而且有摄像头可以拍照来翻译的，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实用、
嗯、没错。有人可能会担心啊，在国外万一没有网络没流量这可咋整、嗯、那翻译机是不是就不能用了，不，科大讯飞呢它翻译机支持17种语言的离线翻译，内嵌翻译引擎智能进化，离线也能越用越精准啊、
嗯、
那说完这个再说下一个优点，商务人士和留学的同学们可要注意了，翻译机支持16大领域行业翻译，外贸啊医疗啊金融啊信息技术啊等等等等，以海量的行业术语知识库为基础，让特定领域专业术语顺畅翻译。那这些功能呢已经非常强大了，但还有更多的惊喜，例如它内置的麦克风边录音边翻译，这个功能对留学生就非常友好，课上录下来方便回来复习啊。
是的，而且这款翻译机呢它还可以实现就是你在跟国外的朋友这个做演讲的时候啊，那双屏款可以每一句话都实时的翻译，并且在大屏幕上显示就是双语的字幕。
这个真的很好用，而且它可以配合电脑啊上外语课呀看外语视频啊开远程会议啊，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双语字幕等等。
我觉得这个太酷了，这个我们一直想实现的功能。
你上学那会儿咋没有？
对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如果说我们那个时候有的话啊，我是绝对要买的。虽然说我会说英语，但是呢，其实我还是会很怕碰到那种口音非常重的，或者说是到一个地方一个非英语国家，然后当地的人不会说英语，有他在我会更安心。那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优惠的，
没错
啊，这个给到大家吧啊。从即日起到4月19号，一个月时间，在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联系科大讯飞旗舰店的官方客服，报暗号出道在即，即可领取专属的优惠券100元。那讯飞双屏翻译机和翻译机 4.0 两款都可以使用。
好的，两款翻译机怎么选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商务场合职场沟通呢，更推荐双屏款，这样呢双方各看一个屏幕很方便。如果只是家用啊日常旅游什么的，4.0就够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按需购买即可。
嗯，
那我们说回来啊，刚刚不是说到刚刚那个就胆儿大的胆儿姐嘛，对吧？1997年的。那如果是我，我会不会这么做？首先啊，我并不觉得他是在撒谎，这个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有瑕疵吗？我不觉得，因为他自己内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解决事情的这个方案了。他不是那种我上来硬说逞强，或者是根本就不解决问题，就先不管不顾那种的。他有胆量，有勇气，也有规划，这个事儿我觉得肯定办得成，而且没有大家没有就是跟我们投稿那个女生想象的这么难，他出了什么岔子。而且我会这么做，我觉得机会永远是不多的，机会虽然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哪有那么多机会，有准备的人更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抓住有限的机会，这我觉得是职场人必须学的必修课。
嗯，那作为同事，你作为他的同事你怎么想？
如果是同事啊，我说心里话，我的团队如果有这样的人，我第一要做的就是千万不要和这种勇士做对立面。
嗯，
你永远不要踩在这种人的面前，因为当你发现你确实是没有这种人出头，没有人这种人干，你如果跟他做对立面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他这种胆子和霸道的人，如果把他这个气用在你身上会怎么样，就真的很可怕。我跟大家想，不是怕他，咱们不是怕事儿，但同样的，如果你和他一起做项目合作做事情，这种人他是有非常强的吸附效应的，他会完全盖住你。我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说你们俩一起做个材料，那么可以想象汇报的人肯定是他，就做材料可能是你俩一起做，但汇报的人肯定是他，展示的机会也是他。我觉得如果你们 team 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作为同事首先要保证你能有一些事情是你独立完成的 case。
嗯，
不然的话你就永远是要给他做补位的，
就需要给自己留一个空间。
对，你要给自己保持工作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汇报的机会，然后去挖掘和他不同的特质和亮点。
是的，
不要跟他在同一个面上去做竞争，保持良性的竞争，能最好是能做到互相补位，避免冲突。我觉得刚刚他不是说那个里面有一个人去做举报吗？我觉得举报是最不明智的举动，
很愚蠢。
一方面会显得你特别的嫉妒，
对，
而且嫉妒的特别蠢。另一方面，我说实话，就会显得领导特别没有眼光，
嗯，
啊，就好像领导特别的就是不懂。
领导说我都已经下了一个决定了，然后你现在来告诉我这个，说我有问题，
是我看人不准，识人不对，那你前面怎么不说呢？你们 team 怎么其他人不说呢？可显着你了，对不对？就领导也不会爽的，除非什么呢？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你比他更胜任，你不是去告状的，你不是去举报的，你就跟领导说，比如说你有很多英语的证书，你有外面翻译的那个，比如说一些机会，说白了就像证据一样，你在过往的其他公司里带过这样的团队，带的特别好，或者是说难听点，他不是一家保险公司呢，你跟其他下面那些保险大妈关系特别好，大家就众口一词说，我这次就想要小哈带，小哈跟我们关系好，他带我放心，我已经60几岁了，我一个大阿姨，我没有出过国，他跟我出去陪着我就踏实，对吧？你换一个人说，你是在给自己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举报，我觉得这样更合适。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实力的话，你想去争取这个机会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就是你必须要带着解决方案去提问题，
而不是
光提问题，
不是就是臣妾告发熹贵妃私偷，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看这是什么下场，
会被打死哦。
对，你要想一想，让甄嬛传不要白看啊。那说完同事，我们接下来换一个路径说领导啊。刚刚
就领导怎么看待这样的下属？
如果有这样的下属，我说实话，我肯定会给这样人一个机会的，不论有没有举报他，我都会给，因为这种人能够让团队卷起来，就大家都爱表现，争上游，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团队吗？鲶鱼效应啊！
你们好好干活，我今年就能买宝马了。
老板可以，这老板就他们一套，马来西亚回来，咱那边玛莎拉蒂啊，对吧？英语流不流利，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筛选的一个条件，就类似于咱们去一个公司面试筛选简历，大家会说啊什么985211什么5年3年经验，这是一个筛选过程。但等到确定一个人以后，综合的能力是否能胜任，以及跟这个磁场合不合，是后面的一些后置条件了。他已经过了前面筛选那一步了，我是要看后面。那如果领导发现，哎，虽然他英语不好，但这女孩有勇气有胆魄，这事儿这活他能干好，并且爱表现，我给他这个机会，他以后会更表现，那我干嘛不用他呢？所以我觉得领导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用他，甚至于我觉得这个领导可能都已经知道他英语没有那么好，但是发现这个人愿意解决这些问题，愿意表现，那我干嘛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说太对了，我觉得当时领导提出这个问题 的时候，那为什么团队的其他人不吱声呢？
是的，
你们英语都不咋地，那为什么你们没有任何人想去帮领导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是英语不好，但是人家就能跳出来，我是不行，但是我有办法能解决。
就像很多什么一些人就是说，为什么没有男生能看得懂绿茶呢？我觉得大家不要换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咱们换一个，没有一个领导不喜欢积极主动爱争取的人，
因为受益者是我。
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换不同，就我们换成不同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嗯，所以希望你拦住那个同事啊，不要让他去举报。
哎呀，你也不用太怎么拦。
OK， 那我们说下一个问题好不好？
嗯，
有人说，那我的领导只知道巴结大老板，对我们这些下属的职业发展呢，或者说我们碰到的一些难题都不管不问的，该怎么办呢？
哎呀，这时候你们的乐姐要说几句扎心的话，就是现在这个职场环境，这个生态，这个大环境吧，它就不怎么好。就是大家想一想，画饼这件事情呢，一般都是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我饼吃的都噎脖了，我再给你画个饼，对吧？画饼充饥，我自己这口饼都吃不上的时候，我有什么功夫和精力给你画饼呢？我跟大家说，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一种职场上的常态，无能的领导是繁衍的，就是他们无性繁殖，有的是。你不能指望说怎么办，我现在这个团队里领导啥也不是，只会溜须拍马大领导，我是不是该跳槽？那我这么跟大家说，你可以大把心放在肚子里，你换一个工作可能也这样。
嗯，对的，
对，你不要指望换一个领导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好在这方面的悲观心理准备，但积极的面对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个人的职场发展不是靠别人给的，是给自己的。
嗯，
对吧？
因为我想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因为我身边其实我发现也有很多裁员的人了啊，那可能领导他现在他自身可能都难保，这个时候你还指望他去花那么多精力时间放在你的身上去管理你的这个升职路径啊，或者你碰到的难题吗？我觉得你想什么样的人能决定他的去留，是他的领导呀。那他这个时候不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问题，难道去想一些更形而上的问题吗？他没有这个精力的。
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业绩越差的时候，这个公司越爱开会，然后开那个会呢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负能量爆棚，然后无限。我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大领导发现这个公司业务在有下坡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要把他这个压力和这个痛苦和这个阵痛和这个负能量传导给中层。
嗯，
中层他要把这个东西再传导给你啊，无限向下去，就哪怕他看到你卷死了，每天加班通宵，虽然没有带来任何的业绩产出，但他看到你在那点灯熬油，他也开心，他也爽，就有点变态的乐趣，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况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那说回来，他是说他对你的这种职业发展和问题不管不顾，可能我这句话又点扎心了，就是你的职业发展那是你的事儿，
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家听友来说，自己妈等你过了18岁都不可能管你每一步，你将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喜欢的是男是女，你去哪儿职业发展，你都要给自己做主。你难道一份工作上班，你的老板是你的爸妈了吗？还要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
嗯，
如果一个领导愿意给你做3年5年规划，那是这个领导人还不错，或者是他在你身上看到了可以画饼的潜质，为他所用。大多数时候是你要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在现在这个岗位我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我的一技之长是什么，我在这个岗位多长时间用来学习，多长时间用来突破，多长时间取得成绩，我在这个岗位要多久，下一步要进化到什么。就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杨天真之前不是有一档播客吗，他就说过他学的是导演专业，他为什么会去做经纪人，他未来要做什么，他未来要做制片。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是自己给自己的职业做规划的，你永远不要指望着别人给你做规划。
说的真好，
这是我要说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换到领导的角度，我有一个下属跟我提出这样的抱怨，哪怕我是大领导，我都会觉得，
就乐总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很担忧我的职业规划，你能帮我想想吗？
我说实话，如果你除非你是那个董事长的公子或千金，你跟我说这话，我可能会手把手的陪你化缘。一般人我是不太愿意搭理你，我都会有点纳闷，人事是怎么把这个人招进来的？
对，
就是大部分的领导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喜欢你能给我带来东西的人。
嗯，
就我这儿都不是学校，我给你付工资，不是给你付学费，对吧？就是我是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是领导哈次来跟我说领导，我来这个公司一段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公司，我是产品经理，我发现我们这个公司哪些产品我梳理好了，老产品下的新产品有哪些，我想给你做一个专题汇报。
嗯，
我在这个岗位上的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说领导，我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我做了一些同业的竞品分析，虽然我知道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做这方面团队，但是我觉得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学什么的，我有一些那个什么，希望给你带来一些输入。 我总是希望这个人是带着东西而来的来跟我谈，然后谈到一定的契机和点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规划下一步，
嗯，
我们能够才能拧成一个绳，而不是说啥也没有上来问我说怎么办呢，
对，
我的未来是什么，
还是那个问题要带着解决方案来提问题，
是的，你要给别人输入别人才会给你输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又有点扎心了
是挺扎的OK 我们聊下一个啊，
嗯，
那下一个有人提说我们 team 里面有一个情绪很不稳定非常喜怒无常的人，就是我现在真的很怕跟他合作，哎，我该怎么办呢，
这是不是帕特里克投稿的
他说的是咱俩谁啊
不好说，他可能 他有人投稿说喜欢抓马，那可能说的是我
OK 有人说投稿说每天声嘶力竭拍桌子，可能说的是我OK 那我们这样把这个问题拆开啊，因为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我们呢把这个分成了两个问题来看啊，
嗯，
第一种人就像刚才小乐说的，有一类同事他们会每天就很抓马，然后可能每天大惊小怪的呀，然后就是五马长枪的就东北话出来了，
叽叽喳喳嘶嘶哇哇不分场合没大没小那种的，
对对对对对，
你就说这种人有什么大事儿吗，又没有，但是他又很失控，你又觉得他多坏吗，他也没多坏，但又上不得台面我总结的到不到位，
是的，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出去走路呢逛街吃午饭，你总怕他说点什么话丢人，
对对对，真的有这样的人，
真的很多，这种
是就很奇怪，以前这样人还蛮少，现在越来越多，
对，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我们公司招来了一个姐姐，那个姐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经常把自己的羽绒服前襟穿的永远是吃的埋了骨台的，
哦，
你就知道每次跟她一起吃饭，而且她收入也不低，你就
我觉得她还是有钱，因为洗一次的羽绒服挺贵的，
我也很好奇她洗不洗都已经发亮了，就不太懂，而且她职位也不低，就是她里面的衣服都很正常，嗯，外面就这个样子，就
可能是吃汤专用羽绒服，有可能是
可能个围兜，
对，有可能是，嗯，你会怎么想这样的人？
嗯，如果单纯只是抓马这种呢，我觉得一般这种人就像鸳鸯一样都会成对出现，
哦，这样子
就让坏人去惩治坏人吧，
嗯，
你给他配对组合让他们 成一个小组，
就例如说要 面对那些很难搞的客户的时候就派他去，
对就让他们去，就比如说有一些客户，比如说我说难听点，有一些客户可能就是那种我们之前遇到过有点好色的那种男的客户，他们就可能就跟你，比如说之前我们做 PR 嘛，可能有些老传统媒体的那些男的就比较油腻，他就可能跟你说话的时候就会说你们公司啊，就是今年交的那个什么过路费少了一点，可能就有点上手。就这种人呢，他们其实是一般有一些女生，坦白说，他们碍于我们这种职位工作上的这种关系，他们可能就会。只是一些毛手毛脚就忍了，或者是迫于一些所谓的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压力，我就隐忍了。但是遇到这样的姐姐，这种姐姐管你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女生朋友，我觉得她做的就特别好，就平时你会觉得她有一点点在办公室里，比如说甩东西怎么怎么样的，她在那个时候直接就一个起身把那个男生就直接掀翻了，你看着贼爽你知道吗，回去路上姐姐要吃啥都给买啥，
我的妈，
这简直我们的救世主，
OK
是不是，
这个招听了挺好的，
就用她的这种小的小小的声嘶力竭去制止住了那个小色逼，我觉得挺好的，
嗯，那OK 第二种类型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应该都碰到过，咱俩团队就有，
嗯，
就是每天声嘶力竭呀，然后真的是喜怒无常，就你不知道哪句话会把他点着了，就跟你可能就是拍桌子啊瞪眼睛啊，然后大呼小叫啊说狠话，会有这样的人，其实我也有的时候也很怕跟这样人合作你知道吗，就你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之后他又给你冷脸啊或者怎么样，
我说实话，我在上班的前些年遇到这种人呢，我都有点怕，也不能叫怕，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很少遇到这种人，说实话，
是的，
上班遇到，咱俩说的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吗，
对，
那段时间我跟他在一起我有点紧张，就是我有的时候跟他突然会上班的时候，给大家举例子，就大家正常的上班他突然会，就我简单给拍，我怕吓到大家，狂敲桌子然后怒吼，然后突然弹起来指责哈次的领导，说我现在就不跟你沟通，然后开始伏案痛哭，
对对对，
就是一整个流程，然后吓得我们所有人都，我就是
你知道吗，这件事有后续是我领导让我跟他配合工作，然后我真的想当天晚上上吊，然后我们领导当天晚上请了我吃了顿饭，然后一顿安抚我，做好了心理按摩的工作，
你现在看看我们刚才，你有没有想过老板是走那个刚才我说的恶人自有恶人磨，他拿你俩配对的
我也是那个恶人是吧，
有没有，你现在发现了吗
对，反正你知道我当时跟他合作大概半个月嘛，其实就是数据的沟通，
销售了吧，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其实我去五星级酒店做那个服务人员我也是没有问题的服务的宾至如归
对，我跟大家说，我刚跟哈斯说，我遇到那个人，我最开始我的心态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 大 team 里的相对来说是一个小 team， 我总觉得我们是一个组里的，这个事儿有点家丑不可外扬，尽量帮他遮一遮。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那个心理，嗯，甚至有的时候他情绪失控，这个活干不完，我们会愿意加班帮他兜。
嗯，
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跟大家说句实话，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给他兜底，充分让他在领导面前暴露，
嗯，
就跟我上一个说的是一样，你给他兜底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且还会养成他这个坏习惯，你给他兜一次就要给他兜十次。既然他这个样子，他愿意这个这么耍，他如果没有受控制，那你就让他尽可能的耍嘛，让大家都看到他什么样子。
嗯，
那自然会有人，我觉得如果你都受不了，那肯定别人也受不了，不可能无限期有人呢，肯定会有人来收拾他的。
对，就跟那个《知否》里面明兰说的是一样，就是一定要让他把这个事儿闹大了，
对，
大到不可收拾了，然后再一连根铲除。
咱俩是看了多少电视剧
？OK， 我们说下一个啊，下一个是有人说，那个哈斯小乐，我们最近刚刚就是当了小领导，但是呢，其实我很心虚，因为我发现我之前呢一直都是专业，我很信得过我自己，可是我对管人一窍不通。然后呢，我发现就是我的下属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我派下去的工作，他们也不配合我，或者说是经常跟我嬉笑打骂，也不尊重我，我该怎么办？因为好听下来感觉他可能意识形态里面我是领导了，那我还是要拿出领导的款儿来。
对，
这个你怎么想？
首先要恭喜他，在这样一个经济不太好的形势，你还能
升职，
说明你能力肯定不错，这点我要肯定你。
你是不是也去马来西亚带过队啊？
你就是那个九七了。对，肯定，我说实话，你要有这个自信，就是你这个能力肯定是够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拆开来看。就第一，你这个小领导呢，你升是原地升，就是你在这个公司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比如三年五年你升上来。就是这种原地升是一家公司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空降升，就是你以前没带过团队，没带过人，你可能原来是一个资深的，这个行业很厉害的一个资深的人，跳到另一个公司，然后你升了一级半级或者一级两级，然后成为了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开始带人了，这种空降升。
对，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还要分开来看，
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那咱们来说啊，如果你是第一种情况原地升的，就是
例如说帕特里克在我们团队里面一下升为我们的 CEO 了，
怎么办？那就告诉你一句话，就不要装，这是告诉你这三个字记在心里。
敢过俩就是说装你是那个领导，他弄死你。
不要装呀，千万不要装，大板蒜。就是因为如果你是这家公司原地升当了很多年，谁什么样？
对，
谁心里都知道，对不对？你这时候突然拿款儿装起来，就不太好看了。
对，
就我觉得这个
吃相不好，
吃相不好看。我觉得要拿出一定的谦虚的状态，就表现出是首先你要对这家公司有一种知遇之恩，就是对吧？那肯定是机会给那些愿意为公司付出和有准备的人，感谢领导这个认可。那这方面是要做到。其次，你的团队里可能有一些人是不服你，就是你们资历差不多，那这次提你没提他，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要对他有一定的尊重，因为这些人他心里是有一段小伤痕的，可能有些人可能不服直接就走了，有可能。我觉得这段时间呢千万不要跟这些人摩擦，因为你指不定会发生什么。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他跟你的年纪来说他比你的年纪大，那他就可能虽然没有你能力强，但他心里也不舒服。
对，
那遇到这种人，我觉得尽量在这个时候呢给他一定的尊重，但是不要给他太多的工作，尽可能呢让一些愿意表现年轻的小朋友先去有更多主动的工作，可能对于你这样一个新人领导来说我觉得更合适。
是的，
然后我觉得梳理好你内心里面这些一个管理的排序，这是比较重要的。但原则就是千万别装，立马拿出那个款儿说我是一宫之主，那肯定是不行了。
说的太好了。
对，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空降的，就是这个地方你刚来，那怎么办呢？往死里装。
对的，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嘛，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然后我给大家的原则就是往死里装，先学会做人，再呢立规矩，再打板子，三步走。什么叫先做人呢？你既然来这谁都不知道什么鱼变的，对吧？咱们先大方起来。
正常我们说是不知道什么鸟变的。姐你真的是牛逼啊，造词达人。
所以我要用翻译机啊。
你不是说你不我没有翻译机的话我都听不懂你说话。
八十五种语言呢。对，所以先怎么做人呢？就比如说你刚来这家公司，那你肯定姿态要摆好，好看一点，对吧？大方一点，请大家喝下午茶呀，请团队先吃饭呀，先把这个团队氛围搞融洽，先把自己弄成一个刚来的新的领导，愿意学习，对下属好，愿意跟大家融入，学这个公司的规矩，并且愿意对大请客吃饭，愿意付出，想要在这个公司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培养团队，拿出这样一个人设，好领导。其次呢，立规矩，该有就比如说哦，以前谁不知道你，谁也不知道你以前没带过团队怎么样，装一装别人也不知道，对吧？那我以前在团队里，我可能有一些汇报上的一些 方式方法和一些我的习惯，那跟大家说一下，那可能这个样子，如果你们有些别的方法也可以跟我说，我们有些交流，把规矩慢慢慢慢建立起来，大家会发现哦，跟你汇报要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怎么怎么样的准备，你是怎么怎么样退过一两次别人的提案，搞过一两次什么样的这个事情，立了几次规矩，让大家明白你是有态度有产出要求的，然后再打板子，有谁做不到该赏罚分明就赏罚分明，我觉得这几步做到了，你的事情会很好办的。
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我觉得是蛮狠的，他跳过了你第一步。
嗯，
他是也是跳槽跳到一个新公司，然后直接升了一级，
嗯，
从原来的就是叫专家岗了，
嗯，
直接升到了就是经理岗，
对，带团队。
他去了之后呢，因为下面是很多外国人，就导致就是他们那么外国人更希望是一个外国的领导，不希望是个中国人，所以对他基本上是完全是阴奉阳违，
嗯，
然后他下来的东西都不好好的，
不太接领子，
基本上不接领子的那种。这个哥们儿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是也开始呢也是想说我们要不要沟通一下，发现他们就是油盐不进，
嗯，
没问题，好的，他用了一周的时间把整个团队所有人全部裁掉。我当时听完之后，
这个
我
这种
我也懵逼了，
这种需要大领导力挺。
对，他上面那个人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对他的还是很信任的。
这种需要大领导力挺。
然后他把团队全部换成中国人。
对，这种确实是需要有个大领导力挺你，不然其实整个这样一个裁员动作很难完成。
而且还是个很大的外企。
是
的，知道那个外企
的，所以觉得这个就很难。
嗯，
那我说完这个，就是如果就是作为你的下属啊，我刚来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呢不太会管人，一窍不通，我该怎么办？
嗯，
我想了一下，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跟上面说那个领导不给我画饼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怎么搞的呢？他呢是这个样子，他发现这个领导是刚来的新领导，对这个公司不是很熟，而且不太会管人，就一方面想使牛劲儿，但这个牛劲儿又用不对，他怎么办呢？他有一次呢让这个小领导去理解大领导的这个 brief 的时候没有理解对，他相当于做了两个通宵做出来那个，他知道老领导没理解对，但是他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跟领导讲呢有点违了领导的面子，或者是让领导心里不舒服，你怎么还能教我做人，他就真的认认真真用了两个通宵给领导做出来这个根本就驴唇不对马嘴的这个东西给小领导了，然后他也没有跟小领导表示说其实我从别的领导秘书那里听到了这个东西不是这个样子，结果小领导就去大领导那汇报，大领导就怒了说你是聋吗，你这跟我当时给你讲的东西一点都不一样，你这咋整的那个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小领导回去也挺委屈的，然后那个女生说我现在明白，因为带汇报带他去了，说我赶紧就立马在会上的时候就跟他说我改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快看，然后他就立马跟领导说可能上次我就是他的这个小领导就跟大领导汇报的时候可能没有理解刚刚我们团队梳理的思路，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跟大领导说你看你下次要理解不了什么东西你再多问我一句，你看咱俩就你简单一沟通你一下就明白我什么意思，大领导也消气了，又觉得是我提醒你提点的到位，然后这个小领导跟我这个朋友出去之后呢，那小领导就说你刚刚救场很及时，然后这个女生说其实我上次觉得有点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你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可能我也是我这个提案里没有把你那个想法很好的融入，今天这次领导才不高兴，对吧，你懂了吧，就是他是故意制造了一些自己完全没有错的小误会，跟领导拉近了关系，让小领导明白我跟你是站在一起的，我永远不会跳过你去跟大领导有任何沟通，并且我愿意在你这儿付出心力和那个什么，然后呢从此以后他就相当于跟他这个小领导绑在一条线上了，然后呢小领导对这个公司有任何的不懂人际关系的问题包括这是什么也愿意听他的意见，甚至于他们这个团队里包括一些人的人事的一些调整任命涨薪都会领导跟他来聊一聊，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小领导的左膀右臂，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没错，说得真好。那我们说下一个啊，最后一条就是哈斯小乐，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呢是一个家庭作坊式的这个公司，然后我发现就他们每天你就感觉好像跟七大姑八大姨在工作一样，财务呢是那谁大姨老板大姨，
嗯，
然后呢就我上面的经理呢是他的表哥，
嗯，
所以我就感觉就是推动事情推不好推，然后他们经常就感觉我像一个这个家的仆人一样
外人，
对，然后动不动他们搞那个团建也出去玩，就好像人家搞家庭聚会然后带着我去的，我就无法融入，我该怎么办？
就像是木兰狩猎人，他就是外人，别人都是这个家里的。
对，
这个时候我要说，就是现在大环境不太好，作坊也是家。对，就我今天说的太多扎心话，大家会不会不喜欢乐姐？对，
不会不会，你说的特别正确。
我跟大家说心里话，就是这是我收到过一大类投稿，就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有，就是他们之前是在那些很精致的，非常的就是引号的专业化的这种的外企上班， 或者是这种企业，或者是他们做的工作都相当于是比较单打独斗的这种的。然后他们可能在这一两年的这种慢慢就回到了一些国企或者是一些民营企业或者等等，就是发现跟他们之前的那种办公室的文化、人际交往各方面不太一样。就比如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非常的下班之后就不联系，或者是大家都比较冷淡疏离，结果这边的话上班的时间就大家非常的松散，聊一聊什么你的养生壶喝的是什么茶，我下班用哪个泡脚桶，然后一到周末聚会就喜欢就是你家带着你的老公，我带着我的老婆，还带着家里的狗去什么共青森林公园野炊，去哪个哪个地方怎么怎么自驾，他就觉得不想融入。其实我收到过很多这样的投稿，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上来就带着天然的抵触情绪，觉得以前就是好现在就是不好。我觉得如果你试着去尝试，就像我跟哈斯我们俩在聊这样投稿，我们俩地方觉得哎，周末可以去野游，其实
挺好的，
也挺开心的。对，就不要上来就带着就是自己的那个抵触情绪去试着去玩一两次，可能还有点好玩。
就你玩你的呗，
对对，
搞活动的时候玩呗。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之前觉得很反感团建，觉得那些团建那个游戏好傻、好蠢哦。
对，
但是其实一玩好开心哦，
对，
因为很香。
对，那如果你是领导啊，就是你很享受这种团队作坊式的，那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是领导，团队作坊什么这种无所谓，不要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搞一些什么喊口号啊、爬大墙这种贼累人的那种，然后还要感谢公司领导又喊，只要不搞这一套，出去玩一玩，大家去个什么迪士尼，我觉得挺开心。
还是要多体恤下属，因为你可能你这个家族办公室的员工，他毕竟不是你跟你一个姓的嘛，对不对？那他来到了，等于说是来到了你家，这个时候也是个客人。你还是要多考虑一下他们的处境。
对，那我们就这一期我们大概梳理了五种，我们现在就是有
六种求你了。对，那这样吧， 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收尾了嘛，那再次的感谢科大讯飞翻译机的赞助，有科大讯飞翻译机在手，可以安心的出国，欢迎大家多多的去了解啊，不要忘记为期一个月的优惠活动哦，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本期的 show notes 和我们的置顶评论，都会有这样的我们优惠券的简介。
好的，那这一期到这里。
好的，祝你们今年这个事业顺利吧。
对，
加了个油，拜拜，
拜拜。